其实最后大家总结下来，还是身边的人用过的东西最可信。
是的。
听见一个二手心得啊，你可以在你买一个玩具的时候，你跟他说，哎，你家有没有别的玩具啊、绘本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哎，因为别人懒得挂，他可能有，要么可能会送你，要么可能会给你以一个非常价格打包给你了。
我就永远推荐给大家，这真的是我买的绝对一点都不亏的东西之一。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了吧》，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大家好，欢迎来到爸爸了吧啊！这期的内容呢，因为也是马上就要到618了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购物的事情啊。那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已经聊过了，从出生到这可能一两岁的时候的需要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时间呢也是很快的又过去了大半年了啊。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呢也都到了新的阶段啊。这次我们原班人马再来录一期关于这个孩子马上到一岁多了之后，两岁啊，他会需要的一些不同的东西，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购物清单的一些建议。那欢迎首先本期嘉宾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个常驻嘉宾，
常
驻嘉宾，
对，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马嫂，对，
没了，
因为我觉得常驻嘉宾都不需要怎么介绍，
大家都已经认识了，就不再多介绍了。首先，第一个想聊一聊啊，就是618，现在应该今年的618，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些复杂的囤货的机制啊？因为我是个老直男，我买东西就是我看好的品类，我就直接点了，就直接付款了。现在我学会的极致就是从一淘上再看一眼，不知道你们现在618有没有开始就是研究现在的这些618的这个规则呀，有没有开始就往购物车加东西？
我也是接到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之后开始初步了研究了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618。其实我每年618囤的比较多的还是在淘宝这个平台囤的比较多。那今年其实淘宝它是从预售应该是从5月13号就开始，它的现货是5月16到5月20、然后6月20。那它的巅峰期应该就是在618前后，就6月16到6月18。那今年的其实机制，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可能也是跟往年差不多，比如说，像付定金呀、加抢先购，然后定金可以膨胀，然后或者是领大额的消费券啊、品类券，或者是满额减，像这些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但是其实现在618也不仅仅是淘宝一个平台的活动啊，京东也好，或者是抖音或者是小红书，其实在618的前后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商品的折扣跟自己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比较比较，然后看一看。
哎，小红书现在都开始做618的折扣了吗？
我觉得是有，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我在小红书上买东西，我总觉得我买什么都贵。
那不是错觉，就你如果买小红书的东西，你去其他地方比价，除了一些品牌的，就是只有可能是品牌就哪家都一样的东西，
只有品牌直营店会就是差不多，其他的
都
是小红书贵。
那你们是不是没有在直播间直接加购？
加购了，加购了。
是在直播间加购的吗？
我是就是刷到了直播间，然后进去点了一下，然后我对比了一下，然后我一再看淘宝，哎，同样的货为什么便宜这么多？
哎，可是你们的直播间是指的是品牌自营的直播间，还是说是那个博主达人的直播间？这两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其实
哪个更便宜？
我觉得是达人的直播间会更优惠，因为我是小红书，是好像就这一年小红书这个电商平台做起来之后，我就发现它有很多我以前喜欢的母婴博主是或者是美妆博主，他会开直播，他的直播间他的商品的价格不仅可以叠加一些平台的券，他还有自己的专属价，他的专属价就是要比你其他平台的官网价是要低的，所以整体折扣我觉得是要比我单独的搜这个品类的这个自营的这个品牌店的去买要便宜。
是我没有触碰到过的世界呢。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平时，如果小红书有关注一些母婴博主，他们有时候会集中某一天的直播间会专门卖玩具或专门卖书籍，我觉得还是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
会比品牌的力度大。
对，它有专属价。
我爱人不是现在做母婴博主这个行业开始之后，我现在就不相信任何小红书推荐的东西。对，包括我爱人自己的小红书，就是你会就他进了那个圈子之后，你就会发现打广告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小红书你会看到它的推荐流机制，就是一段时间基本上推一个产品，就这个产品肯定是在这个时候做了大量的广告的，然后但是呢你就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产品可能不做广告了，另一个产品又被顶上来了，但不管你搜到什么，我现在觉得都是广告，然后就让我觉得就博主推荐的东西或者买什么这种东西我现在特别不好选。我现在在母婴产品上面说实在话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纠结。
我现在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投这个广告性价比太高了，因为以前一个投广告啊，我做个素材投个博主可能10万块钱几万块钱的出去，现在小红书把这个价格降到了就是说啊1-2千块钱一个人都不到，那这整个赛道母婴博主才有多少？这整个赛道有100万母婴博主吗？ 没有吧？没有100万母婴博主，那我拿出1亿来，我基本上把所有人大部分都离一遍了。
是的。
哎，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看小红书自己能不能够区分开来哪些是真实分享，哪些是 PR 广告。
咱们之前其实聊过这个话题，我当时看，比如说我去看评论，我去看一些反向种草，我去看各种各样。但是我现在我爱人接触了这个圈子之后，我现在发现评论跟反向种草都他娘的也是广告。
哦，对，他有可能是品牌自己找的一些水军，然后去配合演这么一出戏是吧？
对，就所有的广告商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嘛，就知道光靠这个人发帖子可能大家不会信，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发帖子控评论搞回复，还要有一些测评或者真假之中。就比如这个广告商他发这个卖自己的品类 A， 但他也会在这个里面呢找几个达人做品类 B 相关的东西，当然这个品类 B 的声量要比品类 A 小很多，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对比反而觉得哎，品类 A 更好，
好像很公正。
对，好像很公正，但你发现其实背后都是广告。所以就是我爱人自己做母婴博主的时候，会有一些置换的产品就送到家里面，比如说婴儿车什么的，可能市面上卖3-4千块钱的，但你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发现真的就是一些新产品啊，或者一些品牌的东西还是会有挺多使用起来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的。
明白。所以其实我记得之前咱们也有一次话题，就是聊到关于这些东西像小红书的评论到底可不可信，其实最后大家总结下来还是身边的人用过的东西最可信。
是的，我现在又觉得首先是朋友推荐，然后其次的话就陷入了纠结之后，我现在导致我买所有的母婴的相关的东西除了吃的实在没办法对比，其他我都会让孩子自己试一试。
对，然后618的话，我其实往年啊我还是挺关注李佳琦直播间的，今年我看了一下，他今年的母婴节是确定是在5月24号那天直播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到时候也可以蹲一蹲，然后可以提前在他的公众号看一看他5月24号母婴节的时候会有哪些产品吧，然后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购买。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其实这种像这种大博主就是大促时期拿到的价格会不会平时更便宜？
会
更便宜、
所以其实蹲一蹲大促还是有意义的是吧，就是大件这些东西。
对，大件儿，特别是有一些母婴电子类的产品可以蹲一蹲国补。现在就是国家补贴嘛，有很多电子产品它会有15%或多少的这个不等的这个补贴。有补贴再加上平台的大额消费券或是满减、会更优惠。
哎，所以到了2岁左右孩子们，你们买过什么大件儿的电子产品或者大件儿的母婴用品？
电子产品其实还真没有太多印象。我们家买的最贵的东西就是给他买的磁力片一大套。
磁力片算最贵的吗？啥牌子的买的？
几百块钱吧，就
你这个
话说的，起码感觉好
好惨呀！
没有买过什么特别贵的东西，贵的东西都是叔叔阿姨送
几百块钱，
是吗？
好朴素的生活，
或者从别人家接的二手。
我觉得大件儿，从我们家而言，就是大件还是传统的那些婴儿大件，床啊、婴儿车啊这些。但是这些的确是长久，
很早就开始买，
就
是小的时候就有，
2-3个月就买了。
对，孩子那不是说1岁之后我再新添的，因为我感觉现在孩子1岁之后到2岁这个期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大件需要去新的去添置。
我跟孩子现在1岁之后买的东西其实都是碎碎的，然后就是按时按需要啊，有了就换啊，真的那没有哪一样东西贵到说你一定要专门去等着哪个时机去买，而且东西又不好囤、像尿不湿这种东西你囤多了他过一段时间穿不上了，小孩子长太快了，1岁之后真是我感觉生长的那个效率都比以前高了很多，不光是个头啊、体重啊，还有脑子也是
变化会很快，
心眼子越来越多。
是的，是的。
哎，所以你们会后悔之前买了那么多东西，然后现在没处堆或者没处扔吗？
后悔，我天天在家就在家里看，哎呀，哪些东西可以扔掉，但是扔掉又觉得可惜。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赶紧去马嫂家玩一趟。
因为在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之前啊，小周也列了一些问题，特地还问了一下家里闲置的 top 三的那个一些闲置的，
还有这个
我看了一下我们家，我觉得最闲置的都是一些跟就是大件的东西，你比如说电动汽车，这可能是跟男女性别差别。
这个可以送给我们家吧？
也可以送给我们家，我非常想买。最近
还好，我们不是买的，是积分兑换，就我们买车的时候，然后官方它有积分的兑换，
是那种就是小奔驰什么能遥控的，
是真的奥迪，
哦，就能坐进去的那种，
坐进去，而且
不玩吗？哦，我记得云朵家那个
试用过，
害怕，他就是害怕。对，
但他爸爸可喜欢玩了。
对，
小马哥。
还有就是老头摇摇乐车 ，baby 哈哈那个摇摇乐，那个价格也不便宜。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对，
哦、我知道了。
他那个就是小孩坐进去，然后你他也跟一个小遛娃车一样，你可以推他。小孩坐里面，他是前后上下摇动摆的，很像我们小时候投个一元硬币、
啊、
在街边小店坐的那个摇摇乐、
啊，
对，就跟那个很像。但是我云朵有段时间是很喜欢，就是大概8到10个月，但再大一点，1岁多以后，他下楼，他因为会走路会跑了，他就不愿意坐那个东西，所以那个现在我们家就成了一些闲杂物的，
嗯，就跟健身那个跑步机似的，
对，
早晚有一天变成挂衣服的东西。
对，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小孩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并不是一个长期可用的东
西。跑步机我可太有心得了，跑步机、自行车，那个包括那个就是手拉的那叫什么来着？
嗯，
就是那个有阻力的那个拉
划船机，
哎，划船机，对，我全部都买过，然后全部都已经出了二手了。
你这么说，我就觉得你刚刚那些药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打针不累
啊，这倒是。
然后我们家还有闲置的婴儿提篮，这个其实
这个就送给下一个朋友吧，
都送不出去，
就是刚出生那一个月
两个月能用
着。而且我当时婴儿提篮其实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也是朋友送的，全新的，然后到我手里又是全新的。
我前段时间刚刚学到，原来婴儿提篮还有一个新的用途，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朋友是两门车，他那个后面很多会没有那个 ISO FIX 那个接口，他就还可以用婴儿提篮一直用下去。
但是婴儿提篮太小了，
如果是两门车，这是个什么朋友，他只会有这一辆
车
吗？
超跑车，
对呀、啊，他又不能再买一辆吗？
他正在买，他已经绷不住了。当年我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他对象就说，我觉得开两门车的男生不靠谱。
谁会有了娃之后开两门车，我都想象不出来。
不是现在就要换了吗？把他的骚包的车卖掉
啊、正常。
对，婴儿提篮我觉得实用性不是特别强，因为它的容量太小了，小孩长得很快，很容易就是闲置。因为我们家是有3个婴儿床，婴儿床在云朵小的时候给他买过发肉肉的可移动的婴儿床，
嗯，
但那个就是他慢慢大了，那个身长包括宽度，
你那个闲置了也可以给大神，大神正在焦虑呢。
那个我弟弟已经在排队，我已经留给我弟了。
婴儿床还是蛮实用，发肉肉的婴儿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对，发肉肉的做工很好，
是，
对，而且
它那个木头真的。打磨的非常的
对，非常的光滑，没有任何毛刺，这个也很推荐。现在就是待产，然后准备买婴儿床，其实可以考虑发热肉，但可以不要买可移动的，因为我们家3个婴儿床，我觉得就一直能用下去的，还是那种跟大床同长度
的
拼接床，
对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是最实用的。
对，我们也是发现可移动这个功能好像一点都不加分，甚至减分，因为可移动会造成它不太稳，它得装轮儿。
就是你去，比如说姥姥家、奶奶家的时候，有带一个方便携带的床。这种车往那儿放一个可移动的，平常孩子不在那儿住的时候收起来啊，
是这么说。但是宝宝一般不爱睡那个床，就基本上我们出去的办法就是自己带一个围栏。
我觉得它那个有几个问题，可移动床它的床围栏高度，其实在孩子会站的时候那高度是不太够的，很容易翻出去。还有就是很多小孩比如说跟大人同床就是睡的时候，他是我反正云朵是要求他的床垫跟我们大床的床垫的高度是一样，那发肉肉那款就需要把他的床垫是调到那个最高的那个高度，这样的话床围栏那个高度是最短的，所以他就后来长大之后就很容易翻出去。这也是后来我们换了拼接床，换的那个拼接床就是他的床围栏高度跟我们用的大床上的就正儿八经的完全高度一致。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买的那个 BB Bus 的那个可移动的床，但它那个床调的最高离大床还有差不多得有20-30厘米的那个差距。对，我就从拼多多上订了那种木头的底座，然后把它的轮子卡进去，然后愣卡进去之后，那个木头底座用了得有半年，当时还行，正好能齐平。
我们家还有个闲置的，是我之前给他买，我很期待他能用，结果一次也没用，就是洗头用的躺椅。洗头发用的躺椅是我冬天买的。
我能理解这个东西用途是怎么存在的。
我稍微卡一下，我问一下你们孩子洗头的时候他会哭吗？
不哭啊。
不哭啊。
都不哭吗？
不哭啊。
会嗷一下但是不会哭。
他会自己闭眼开心的洗头吗？你们洗头是怎么洗的？
开心
躺着洗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买洗头躺椅啊。
好像是没啥。
你们也是躺着洗吗？
对，躺着是我的手去支撑着他的后脖颈，让他头不用往下面，因为孩子头比较大嘛。
你们现在孩子洗澡的时候还是你们需要陪着，还是给他扔到盆子里头自己洗？
就是阿姨带他洗。
我们是一个人拖着他的头，另外一个人拿那个毛巾拿那个泡沫什么的沾到他头上，然后再把他洗掉，然后再开始洗澡。
反正我们那个工作一个人就能搞定，我带他洗也是这么洗，就是他那个腿就跨在我那个腿上，然后他是这样躺着，我手这样拖着给他弄。
那这事儿可能怨我。小歌德在很小的时候，我给他洗头，我就开始给他拿淋浴直接冲，可能对他的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一些心理阴影。
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听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
对啊，
但是他会害怕吗？云朵怕花，
他是可能会害怕，
但是所以就导致小歌德现在非常不爱洗头，就怎么洗就你抱着他洗那种躺着洗，
可能是花洒，毕竟还是容易就是冲到耳朵冲到眼睛。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家孩子头发确实你们知道的，
乱
头发因为太多，所以洗起来会很麻烦。
哎，你需要那个躺椅吗？可以送给你们，因为他可以躺着，然后你们用个小盆就可以接着。
我不知道，但我听起来可能需要，我要研究一下。
是，你要要他，
我改天去你家拿。
对对 对, 对，全新，因为我们他不愿意躺，他不愿意躺，新的，连那个包装袋还在呢。
全新听着也太心塞了。
我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小孩他洗澡，我们可能三天再给他洗一次澡，但有时候他出去玩头发可能出汗比较多，我就想单独给他洗个头。那洗头的话，我想就是我也是看人家小红书推荐，就说有个躺椅他躺着，然后这样的话就不用完全洗澡，就单独洗头嘛，大人也省力一点，因为毕竟越来越大，他那个体重包括头的重量都在增加，躺椅的话我觉得大人会舒服一点，结果他不愿意躺，因为他害怕。
我们家小哥哥现在洗澡的时候是给他弄那个大盆装满水，他自己跟那个玩具鸭子之类的能在里面玩好长时间，就死活不出来，出来就要哭，就这种状态。然后我们现在喂粮的出来就说，哦，爸爸给你洗头了，他就我要出来我要出来我要出来。
哦，所以哥德洗澡是用澡盆洗，但是头是用淋浴直接冲吗？
对，因为他那个澡盆的他现在很大嘛，站进去之后他就躺不下来，那种澡盆是那种很圆的。
我问一句，你们家花洒有换儿童用的花洒吗？
我们家有，就不是儿童用的，是有一个档位，
水比较
非常温柔，
比较小，
对对，要温柔，因为小孩他有时候怕花洒是因为那个
水流疼，
对，很疼。
小孩的水温包括那个痛觉真的跟奶车前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比如说碰一个我觉得一点都不烫的东西给他吃，
他
就
会
真
的烫，
他会烫。所以大招你有什么不用的东西？
我倒不是说不用的东西，我们家其实闲置率还比较低，我们家闲置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玩具，
最贵的就几百块钱的磁力片。
对，磁力片使用频率可是非常高啊，
我觉得很好。
这个等会儿我也想推荐磁力片。
我觉得磁力片这东西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断的解锁新的玩法。
是
啊，刚到家里面的时候，他自己在那捯饬能捯饬一俩小时，然后时间长了，哎，他玩腻了，哎，我给他捯饬点新的，比如说我跟他一起，我把这个磁力片拼成一个球门，哎，我给他拿个小球，哎，我说去我来踢球啊，他又可以玩半小时，不停的可以开拓很多新的玩法。哦，说起来想起来了，好像我们家闲置最高的东西其实也是马嫂先闲置了的，比如说
那
个摇摇椅。
摇摇椅，你看我们家多少这种。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用买太多网上推荐的很多各种神器，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一个是不同的孩子他的喜好不一样，有的孩子他天生他就不喜欢那个东西，还有就是一个是阶段性的东西，可能用就用一两个月，过了那个时间阶段就孩子是再也不会用的。我们家这种闲置太多了。
我真觉得是买给孩子买东西真的不用买太多，因为想我们小的时候养我们长大有那么复杂的设备吗？
嗯，
那时候都过来了。
我现在反思，我也觉得是，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刚生完孩子的时候这个母性的这个光辉、
筑巢的那个本性会非常的强，
就觉得什么只要自己从网上看到的信息说这个好、就想买给自己孩子。
其实如果不是我媳妇天天拦着我的话，我也会买一堆。
对，现在我觉得这种筑巢的心理越来越少了，就越来越自己会更加会理性一些了。
但你看要不是黄姐拦着我，我们家也会有一堆一样的这个什么这个大白鹅这种东西，可能我看到我一定会买的。
大白鹅我们家有三个。
我们家也有。对于那个二月闹胀气的那个时候，那个还是有点用的，不能说它完全没用，只是也就那一段有用，然后很占地方。
对，但是大白鹅其实它的稳定性不强。
嗯，
小孩趴在上面是很容易摔下来，哪怕它有固定带都不行。而且不同就是大白鹅，反正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玩偶，没有什么太多用，还不如爸爸抱着它飞机抱管用。
对 对, 对、
哦，二月闹的时候真的飞机抱是最有效
果
的，所有东西都不如那个，我觉得
对，都不如飞机抱。
但618给大家推荐一下大件，我刚刚说到那个大件，突然想起来，不是大电子产品。就是到两岁开始，孩子真的就是如果尤其冬天在天冷的地方，可以适当的去一些游乐园，就 Miland 这类的地方，它618也会有折扣价。
对，
啊，买年卡这个还挺合适的。
奈尔堡什么应该也有吧？
有。
因为我们家门口那个 Miland 的超级合生汇那个是新开的嘛，那个很大，两层楼高，然后里面玩的东西特别多。所以真的就进去之后非常解放爹娘。他们当时就是在没有建好的时候，一个会员价一年是999，那是最低，史上最低，
好便宜啊！
然后我朋友就抢了三年的啊，
一年
一年随便用，
随便用
两大一小啊，一大一小随便用，
我都已经心动的不行了。
然后
一年999，
对，然后现在好像我看前两天就618有一个1999还是左右，我觉得就
也挺
门口那个店因为很大也很合适，
比我健身房便宜。
对， 但奈尔堡那个，我之前去望京那边的有一家，我就因为去过我们家门口那个 Milan 的，我再去奈尔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什么又小又烂，就这种感觉，就看门口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游乐园。
对，我们经常去的游乐场就室内的，就是奈尔堡是在王府井奥莱，
那么远吗？
就是在那边那个花香啊，
哦，
大兴那个，
哦，
离我们家相对来说比较近。哦
okay，
我记得我当时是囤的次卡，一年是12次，是1100多还是1200多？
啊，那蛮贵的，嗯。
哦，对，我所以你刚刚说你那个900多一年全年不限次数玩，那真的是很优惠，很优惠。
是，
嗯，相当划算。
对，但是我感觉奈尔堡也好 ，Milan 也好，就是可能孩子如果到了一个阶段，他其实兴趣也不是那么大了。
对，
因为有些东西是一些小低幼龄，
他好像其实对于一岁以下其实效果不大。
所以建议你们去我们家门口那个 Milan 一定要看一下，
很大是吧？
那个真心
项目很多，
就是远。
你们那个大概是支持多大的小孩能玩的比较嗨啊？
小哥哥在1岁半之后，他进去以后分小宝宝区跟大宝宝区。
对，
啊，那大宝宝区比如说有蹦床，有巨大的沙坑，
嗯，
然后再大宝宝还有那种空中绳索飞跃在那个里面，然后有就当消防员，有巨大的那种小球池，
嗯，
球池巨大，然后巨大的迷宫，然后里面反正真的很不错。但小低幼的有那种过家家的厨房呀，
嗯，
厨具呀，给小牛喂奶的呀，
啊，
各种东西。就那个地方，就我们家门口那个啊，不代表所有的，真心还是不错。那应该是北京地区第二大的，就还挺好。
第一大的应该是在
石景山，对，五棵松曼达，
真是这个，觉得真的是可以618囤一囤的，这个性价比还蛮高的。它其实算是你们家应该这个过去一年里面买的单价最贵的东西吧？
单价最贵的是攀爬架。
攀爬架，
但是攀爬架这个是真的是我自己作，哎，那个东西首先真的非常有用啊，
嗯，
就攀爬架是我们家孩子使用频率至今使用频率最高的，如果算玩具的话。
但你其实6个月就开始用了，所以也不算是1岁以后，
对，就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因为它能改变造型嘛，但是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就是每改变一次造型真的很累，要拆要装，然后要自己按着那个拼，一拼可能需要1天2天的时间，
嗯，
因为我这次就想着老大也能玩，老二也能玩，我就换了一个从6个月到3岁都能玩的一个造型，就有蹦床，有爬的，有滑梯，然后有那种杠铃之类的，就目前使用频率超高，我们家孩子每天都会上去蹦床玩一会儿，然后那个老二每天也会爬那个楼梯滑滑梯滑下来好几遍。
哇，那我觉得云朵会很喜欢，
真心不错。
云朵我会发现1岁多以后的小孩就很喜欢蹦床，
对，
还有那个滑滑梯都是他们最爱的。
我们家就是因为地方比较小，如果地方大的话，我建议就是比如说蹦床、滑梯、海洋球池，对，都可以整。然后我们现在弄了个秘密基地，在蹦床底下那个地方搭了一个彩虹门，就能一条一条的。然后我们家小哥哥天天往里藏东西。我有一天从里面找到了一个已经发霉了的苹果，对，真的，它藏在一个大猩猩背后，你知道吗？就完全看不到，所以就要注意卫生。大家玩那个东西还是，但是那个是我买的，我觉得所有的大件里面很值得的东西。就买一个基础款的话，可能大约就618，不知道我是双11买的，当年打折差不多有1000多块钱。但是我在后续因为林林总总要装各种零件，我在那个上面可能现在总共花的也就3-4千的样子，也不多。
嗯，
但是真的，我们家孩子从6个月到老二，现在这2年期间玩的使用频率一直都很高，
我觉得
非常值得。
最大好处是，尤其是像我们现在正录播客的时候，正在下雨，这时候
家里放电，
遛娃的压力就在家里放电，太性价比太高了。啊，我老想装，但是我媳妇儿一直拒绝我搞这种东西。
你们这个新家其实挺适合，尤其是门口的那个客厅的阳台就很空啊，就跟爬爬架一体化安上来，会很漂亮。
对对，我就觉得，因为你带孩子真的有一点就是，你家客厅一定要大，客厅大对带娃真的很关键。租房的时候大家可以卧室哪怕小一点。说这个也稍微聊一聊，就是说1岁以后的孩子大概都需要添置准备哪些东西，就跟大家分享一点干货吧。我先说一下我们家可能换了的，就是一个是奶瓶的那个奶嘴儿，换成那种直着的吸管了，就不是之前的那种小嘴儿和底下那个很细的小管，
嗯，
小球球重力球这种东西都不太用了，就直接吸。但是我这玩意儿反正是，我觉得是因为孩子慢慢嘴也变大了，然后就是需要流量更高的吸管，但是缺点就是非常容易溢出来，还有在甩的时候会飞出来。
对，
嗯，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开始给他准备的就是马桶，马桶本身也可以当做一个玩具让他熟悉一下。其他的我暂时没有想到什么1岁之后特别需要，其实就是衣服啊、玩具这一类的，可能就是随着年龄慢慢增加、慢慢放大号这种。
嗯。我们家的话1岁之后其实是我今年618可能要囤的就是大阅读灯，因为1岁之后孩子的读书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他需要一个比较敞亮的一个环境，家里的其实我们日常的这个顶灯啊，其实不太满足孩子的这个阅读书的这个需求。
是的，
所以我最近也是在抽时间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大阅读灯。
但我也很好奇啊，就你们现在在孩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给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如果想看书，你们会让他看吗？
他讲故事他不看书，他是听我们口述，就相当于听音频。我的书我都会背了，我已经会背了。天天晚上睡觉，中午睡觉，讲的故事最多就是波西和皮普、
啊、
然后波西和皮普经典版十一册，从第一册到第十一册我全都会背了。
哇，其实反而六幺八最适合你推的是绘本
啊、哦，绘本还不错，波西皮普是个好书。
对、
嗯，因为绘本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绘本这个东西它有一些你超年龄给他读了也没关系，给他读三岁的绘本他一样可以听。
啊，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首先它的画面颜色比较丰富、哦、文字少，所以家长其实是可以扩散的去给他、嗯、
尤其皮普的细节特别多，
对，
就那个画面太丰富了，
对，
所以导致你每次讲的东西都可能有不一样的点出来，孩子会听得特别开心。我家孩子最近读那个就那个红气球，你们知道那册，然后在气球破的那一下他会用不同的音效让我读，就爸爸气球破的是什么声音，可好玩了。
我们天天晚上从红气球、小蜗牛、新朋友、圣诞树、
生
日快乐、
圣诞树、新朋友
等等一切，就从第一册到最后一册，因为它其实原本最早是七册、嗯、四册是后来新出的，像小蜗牛、圣诞快乐、圣诞节、圣诞树，然后生日快乐都是后来新出的，它就会让你把从第一册到十一册全念完，所以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看书。他
现在好像不止十一册，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嗯、但是是那个画风跟之前不一样，
对对，有些变化。
对，
那你
我觉得传统的经典版的那个画风我觉得会更好看一些啊、嗯。
你们家现在主要都读了哪几个系列的绘本啊？除了波西和皮普，
系列的还有大卫系列，大卫系列也是我们家比较全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喜好，我不是很喜欢大卫系列的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卫系列的这一套的书它讲的都是大卫不可以或者是大卫做的不好的地方，
就负面导向一点。
对，负面导向。上一次我就跟阿姨我就说我感觉这个书写的不是很好呀，因为告诉孩子的都是你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但是特别是像一岁半之前的孩子，很多孩子是听不懂不这个指令的，他听到的都是要怎么样，就是他只听得到动作，他听不到前面不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大卫不可以这本书我建议如果要看的话尽量大一些，他真的听得懂不的指令之后再看，因为他是一些错误的一些示范，所以大卫这个系列我们家比较全。然后还有其他就比较治愈一些的一些书，什么面包车，就是一个狼开了个面包车，然后小白兔过来买面包，这个行总之那天我看他小红书好像也有推荐过，很温暖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那个故事算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绘本里面故事比较长的，文字也比较多的，那个的确比较治愈。
他如果推荐那说明这书可能快到了
也不是，
行，你马上就会拥有了。
不，我是在他推荐之前我就已经买了这本绘本、
oh, okay.
对，我是我在当当网就看他有一些榜单、嗯、然后推荐我当时买的。然后还有系列我们家最全的就是啾啾系列
啊，啾啾好多人推荐过，
啾啾这一系列我基本上我们家都有。
我们家频率最高的是巧虎和波西和皮普，尤其现在特别喜欢波西和皮普，自己会天天让我去给他讲波西和皮普、嗯、哎，不过说到波西和皮普我也会觉得他有一点，就是波西和皮普每次的剧情基本上都是他们两个一起玩什么东西，他们两个出现矛盾了，
对，
出现矛盾了，
波西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这是他每次犯贱之后他就会被原谅，
对，然后
另外一个人也毫无，
太棒了，两个人又和好了、嗯、
对对对，
他就毫无门槛的就原谅他了。
你看你就用大人的那个讲法来看小朋友之间的友谊，
就是波西犯过贱之后他只是被上天惩罚了一下，皮普就原谅他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就看着我很难过，但是我又觉得吧他爱听就讲呗，然后我会给他讲剧场的脚注，
就想象很多一些脑补一些情节是吗？
对，我不会给他脑补情节，我会给他讲道理，虽然他听不懂，但是我会给他讲，就是说我说原谅是有门槛的，这件事儿原谅是有事实有轻重的，不是什么事情都应该要原谅的，他要道歉他要表现出他的诚意
但是波西和皮普虽然我们都推荐，但是波西和皮普这本书我也看到有人批判过，因为皮普是男孩波西是女孩，有一本书叫做波西和皮普尿裤子，这本书我好像印象当中前段时间我在网上还看到说他的老版跟新版里面的内容有发生变化，因为老版像我买的今年版那个我买的比较早，所以我的手头的那个版本尿裤子是老版，他在最后就是尿裤子之后换了新衣服然后玩过之后两人一起洗澡，然后老版的情节是皮布和波西一起在浴缸洗澡真快乐，然后新版就是有家长就提出来 这个是男女性别上是不一样的，不能在一块儿洗澡，说这个引导不好，所以新版的波西和皮博好像把那个情节给改了。
啊，性教育专业有话说吗？
孩子的性别意识萌芽两岁都会有啊，就逐渐会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跟别人的东西，比如男女不一样，但是真正他能区别出男女，一般会在三岁半以后。或者三岁以后吧，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分界点。但是三岁以后的刚刚区别开之后呢，慢慢的有自己的隐私的建立，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得到四岁左右才能有。所以你要说两岁左右你给他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画什么样的东西问题不大。但随着年龄增大的时候，你慢慢再读的时候，可以一点一点去引导他。可能比如说波西跟皮普在一定的岁数之后，比如说三岁四岁之后，你们就不要一起洗澡了。
对，
加一句这样的
话。会担心，就是因为小孩子，你发现他到一岁多快两岁的时候，他开始有记性了，自己会在床上有时候自己复习，自己就给他念的那顺口溜，为一只哈巴狗坐在路门口，眼睛黑黝黝，想吃肉骨头，他会自己在床上默念。
嗯，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他都会记住了，我就跟他讲一些错误的观念，他会不会就记住了？会影响他自己长大怎么之后的？
三岁的时候，他的神经会被咔嚓一下重新建立，
一到三岁记忆就没了，
就没了，
就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分界点吗？
有，你人到三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神经重新建立，他不是说是咔嚓一下就没了，他是一点一点把旧的东西换成新的东西，是逐渐的，
一岁把三岁以前东西忘掉，然后再开始新的故事，
对。不断的建立新的，但你会发现之前的东西确实他在记忆的层面会记不住很多，但是感觉的层面会记住很多。比如说他喜欢妈妈，或者他喜欢爸爸，喜欢哪个人，这个东西你会发现那个阶段还是这样，他会一直延续下来。但是你说他歌谣，比如小歌德前一阶段在一岁半到两岁的时候，因为他姥姥姥爷天天给他背古诗《床前明月光》，他肯定理解不了，但他全能背。然后突然有一天两岁多，我就发现，哎，我现在问他之后，他接不住下半句了。
因为他已经把那个记忆给丢失了。
对，但是他最近唱英文歌又唱得特别好，对，他就不断的，他孩子的记忆力，你就想象他是一条七秒的鱼，对，就这种感觉。
那你们家看绘本就是哪些可能比较频率高呢？
首先小的时候推荐一套啊，就一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套那个创意大师动动书。
哦，这我们有，
对，
这我们有。
这套就是亚米亚米，就是真好吃呀，然后还有一个雪球之类的，孩子会很喜欢，因为他那会有很多互动，然后再加上他是一页，每一页只有一个动物的不同的表情之类的，就他的画风特别简单，所以在一岁左右的时候那个这本书特别好。然后到两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的也是波西与皮普，然后还有就是前一阶段朋友送了一套书是讲自己情绪的，比如说我很自豪。我很开心，我很难过，我很自负，就这一套。
但他那个只给了你表情。
不是，那套书里面还挺细的，但是我觉得略微现在有点看不明白。
对，
孩子现在对于感情略微会有一些概念了，但那个概念还没有那么明晰。
但那些细致的感情他是感受不到的，我感觉好像。
对。但那本书很喜欢，因为我自己看那个里面的观念我觉得特别好。
哎，你们都不看巧虎的呀？
巧虎没有买。
巧虎没买。
哎，你们都没买巧虎，我们家是从邻居家捡了全套的巧虎。
对对吧？
捡的还不是自己买的。
我都特别认可巧虎，巧虎他教的都是方法为主，而且就是三观挺正的，我觉得这套书。
我刚打开我的当当的那个 APP， 我看了一下这几本绘本，我现在觉得也挺好的。有一本叫做《我的情绪小怪兽》，它不是系列书。
那个我也看过，那个不错。
因为你刚问系列，其实我们家有一些不是系列的书，是一本一本的。对，《我的情绪小怪兽》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像现在云朵就是大了，脾气太大了，就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他，我说是哪个情绪小怪兽又跑出来了，他自己会说生气的怪兽。然后如果他难过了，你问他哪个小情绪小怪兽，他会说难过的情绪小怪兽。慢慢我就发现他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他自己很喜欢听的是那个母鸡罗斯去散步，是一本很有意思的绘本。他的就是画风我觉得还是比较就是简笔画的那种风格，然后跟现在很多绘本的风格不太一样，也挺有意思的。讲的是一个母鸡在散步，然后一只狐狸要想吃掉它，在后面偷偷摸摸的跟着，但是狐狸永远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都给阻碍了。
这是一小套书是吧？
不是，是单独的绘本，是我当时也是。
它这是八本的，是这种啊？是一本的？
不是不是，是这个啊，《我的情绪小怪兽》。你这个不是一套，这是人家把就是很有名的一些绘本。你像《妈妈买绿豆》，这个云朵也很喜欢，这个全都有啊。对，猜猜我有多爱你，这个我也买了。还有那个小金鱼，我们家也经常看。还有那个小鸡快跑也是。
哦，最近去丹阳家看到了一个绘本，就是叫《蜡笔小黑》。就是也是几个一个系列故事，就这个绘本的好处在于它讲的是蜡笔小黑是一只在一群蜡笔里面是一个唯一一个黑色的，就比较特立独行，一开始就被排挤，后来发现黑色很万能，就大家和好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故事还挺简单的，但它有一个好处是它会让孩子对于蜡笔对于画画这件事形成概念。
那挺好。
对，然后你如果在旁边给他放一些蜡笔的话，他会告诉他，比如说讲这个绘本的时候，告诉他，哎，这个是蜡笔小什么，一方面能让他认识颜色，对，不同的颜色的蜡笔，另一方面他就可以啊拿着蜡笔直接去写写画画。我觉得这套书工具性功能性很强，对。
对，
两本还是三本？
看一下系列的，我还买过好多好多系列，就是那一册是七册书，然后又叫好多好多，它有好多好多蔬菜，好多好多水果，好多好多车，好多好多动物。
认知、
哦、对，认知上对孩子比较那什么。还有一段时间，因为云朵很喜欢玩那种找东西的那个游戏，所以我给他买了一套，就是叫做《动物车子大发现》。就是有动物大发现、节日大发现、我的大发现、幼儿园大发现、城市大发现和车子大发现这一系列的书，它的画风是特别特别丰富的。然后它是会给你几个指定你要找到的物品，就是锻炼它的观察能力。然后它会从这一页当中去找到匹配的物品，然后去指出来。你也可以给它讲这一页有其他很多东西，你再按照你的这个就是一些扩充啊，它的知识，我觉得还也
明白。
对对对，这个系列我也是买的一整套系列。
你们有没有买英文绘本？
英文绘本买的少，但是我买了也是被小红书荼毒的，推荐的什么剑桥英语的，一大
堆，太硬了吧？
但是它是剑桥英语的，就做的。
官方教材是吧？
不是官方教材，是一套绘本。每个绘本它是就很薄的一个小册子一本。我大概买的是试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大概是加一块有三四十本书。
嗯，
但是以云朵完全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那个画风不是太感兴趣。
哎，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我给他讲英文绘本，他会好像在看上面的话，但是他完全没有理解任何一个词，
他就不想听。
给你们推荐一个，这个我一般买英文绘本是怎么买？去淘宝上找英文绘本原版打折，就比如说尾货呀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画风还不错，我就会直接，比如说价格还可以，我就会直接买回家。就他不看，我就当我自己学英语。就这个 Bear Spot， 就讲的是一个小狗，就是狗妈妈在找狗宝宝的故事。然后也是一个那种翻翻书的感觉，然后就是他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找，但是打开一钟表可能发现里面有一只鳄鱼，然后打开床底下可能发现床底下有一只小鸟，然后最后找呀找呀找，找到了他的孩子。
把链接发给我吧。
好，
我最近正在给他找各种就是英文绘本，因为我发现我跟他讲英文绘本那个他都没什么兴趣，他唯一能有点兴趣的就是那种挂画上面有那个各种水果呀什么的这些的英文单词，我按一下 apple 这种他能还能玩一会儿，然后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什么。但是我一旦用英文给他大段的描述，他就会整个懵逼。
因为我是很小的时候，说实在话，就开始给他讲英文绘本了。因为我觉得，就当时也是跟咱们聊了播客之后，不是聊了几个就学英语，包括一些老师之后，我就想着，就反正听得懂听不懂，小的时候
有点
反正只能听着，对吧？然后我就一直在给他讲英文绘本，然后讲英文故事之类的。后来发现有点用，我现在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啊。但等我讲的时候，他会听，他会注意力集中的在那儿听一个阶段。
你们有没有给孩子买过一些这种电子外包的东西，比如说讲故事机？我最近有朋友给我推荐凯叔讲故事的那个讲故事机，
我觉得
有没有
好？
没有。
我真的我自己的观念里面，我会觉得这就是偷懒呀。就如果我能给他讲，我为什么要用机器给他讲？如果我用机器给他讲，我直接拿手机播放音频不就行了？
对，是我也想说有必要买故事机吗？因为现在手机抖音也好或者是 B 站也好，我觉得电子资源还是很多的，都是免费的，就是直接拿手机给他播放听就可以。我在 B 站看到的一些资源它是成套的，就是它会做一个合集，合集它就是成套的，你可以在网上关注一下啊。
哎，那说到这个外包神器，就是哎，也想聊聊你们家里边有没有一些，就是有哪些可以让你一段时间脱手带娃的这个神器，就是能让你一段时间不用管他的。
我觉得这也是跟孩子的兴趣有关吧。你像我们家孩子，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他现在这个阶段他就爱玩磁力片。磁力片我们家买了三套，就是因为有时候你那个片数买的，比如说第一套的片数不够多，你想片
都买少了。
对，然后就会不断的去加然后它有些磁力片现在配件也多，它可以有台阶阳台小人儿什么的，你就会给他买、那个、
会有系列的。
对对对，
你们有推荐的可以发我一下，我的磁力片我还想
买
点。
你买的是 Midear？
我之前做了点小功课，磁力片有很多个系列，
我给你发，叫麋鹿。
麋鹿是挺，就是你刷小红书一定会推麋鹿的。磁力片有几个牌子，就是哎，我看一下叫什么，我都忘了，那个功课做的比较久远了。但是磁力片你大牌子货跟那个小的那种主要的差距在两个地方，一个是颜色的一致性，第二个是磁力的一致性，以及那个磁力的那个度是不是刚刚好。因为如果磁力太大了的话呢，它可能在扣在一起的时候会夹到孩子手，磁力太小了，它也会夹的那个房子的结构，你搭房的时候松松垮垮的。
是的是的，
对，其实就这两个核心区别。我们家当时买的是 我媳妇儿他们那个，他经常看了一个博主去定制的，他们一群人去定制的那种。优点是就是那个厚度什么那个颜色都挺好，但缺点就是我后面想加延展包的时候，发现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了。
我这个其实磁力片的第一套是我朋友送的，送给云朵的，就是周岁的礼物。然后我觉得哎，他很喜欢。然后米蒂尔这个牌子我觉得做的也挺好，他那个颜色的确
缺点就是贵。
对，就是贵，他的确在磁力片这个品牌系列当中
几乎是最贵的，
整体应该还行吧，几百块钱的东西，
而且是可长续用的。
对啊，
我不知道那个小桌你们在家会不会玩，我跟小马哥我们在家是我们自己也会玩磁力片，
自己会玩，
因为我觉得挺好
玩
的。
就是你如果刷小红书上的话，比较多的会搜到一般是乐乐鱼和那个麋鹿，一般就是说什么最贵的这个版本答案。但是我后来我自己因为家里面也买了，后来也给朋友送过一些，然后我就发现就是磁片这个东西可能它本身的差距并没有大到说它那个溢价的那个程度。我会推荐大家去找一些小一点的牌子去买一点片数多的。我自己这么推荐的，片数款式多的才是你能长时间玩下去的关键。
但我觉得得关注一下，就是那个磁力片它其实是塑料的东西，还是得安全，因为小孩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背着你咬一口啃一口，
还有很多三角形之类的确实有一些尖锐的地方。
对，还有就是这种玩具要小心它有没有塑料，它有没有毛刺。反正麋鹿反正我们家用的我觉得还可以，
还是可以稍微买一些就二线牌的，也不至于出什么大问题，而且就价格也没有太贵。
对，可以自己再做做功课。
如果大家在意性价比的话，就不要去买小红书主要给你推荐的两款。来补充一个问题，你们家那个云朵现在目前自己玩磁力片最多可以玩多久？俩小时？
就我们吃饭那不至于说俩小时，俩小时他又不是傻。
俩小时这孩子阿斯伯格了。
他不至于，就是最起码比如说我们在忙着比如说吃饭或者干什么的时候，他自己能够在那儿坐一会儿。
能脱手半小时？
但我没有统计过这个时间。
你联想到这个我也在问，你们吃饭的时候孩子都会能旁边开心的玩吗？
不行，
不是百分百，
我们家是百分之百不行。我们家两个吃货，就是我们只要在那儿吃饭
啊，他要搞一口，
对，他一定要过来尝一
口，
口
头禅爸爸抱抱，搞一口搞一口。因为我们家只有他爸爸会抱着他给他搞一口，成习惯了。
但是我们家不是搞一口的问题，会一直吃。
那我不是，他就是习惯就要搞一口，他就想尝一尝。
可能是半大小子跟半大妹子的区别
啊，男孩女孩确实不一样。我们家那两个老二现在刚一岁嘛，这不是马上一岁。
但是老二应该很小啊。
我们家老二看着只要吃，不只是吃饭，我们家老二现在看到人嘴动，
他就馋，
他会流口水。
哎，我好奇，
他妈嘴动就直接把手伸进去。
因为我没有养过小子，所以我就不知道半大小子真是 stay hungry 吗？
真的，一直饿，一直饿。小哥德就永远那个肚子
像个饕餮一样。
对，我妈就很瘦嘛，我妈体重从人生就基本上没过过百，除了生我的时候。然后我妈就天天担心这两个孩子是吃的太多了，
超重。
我们家老大吃的应该比我妈还要多。
哦，
对，
反正云朵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说百分百都能在旁边很开心的玩，但是就有时候吧，看他心情，他心情好的时候，他自己在那玩干嘛的，你不打扰他，我们也不说他，也不会喊他，他就自己能在那玩。我们吃完饭，但有时候他看到我们吃，或者说他就想要人陪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说跑过来要你抱抱，或者是让你陪他啊。就看他自己需求跟心情。
那还不错，我刚刚听到吃饭这个场景，我就觉得我们就没安全的吃过饭。
对，然后所以我刚刚说的是，就是他自己能待着玩一会儿的时候，一个是磁力变他玩的最多，还有就是小厨房的玩具。
因为我们家差不多是，也就是马上到两岁和两岁过了大约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疯狂喜欢过家家。
是吗？
对，然后我们就当时为了给他满足他的过家家需求，买了很多那种硅胶的小厨具呀，然后各种蒙氏的各种过家家的小玩具，玩的都不错。但是又过了就到现在这个阶段，到两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又开始不玩了。最近好像他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玩具了。
反正我发现他最近就是过家家的这个挺感兴趣的。
哦，对，最近买玩具，我买了迪卡侬的独轮车，就滑板车。
那个我们家就有。
对，那个感觉我们家老大现在玩的还挺开心的。
还有什么东西？
其他的
脱手的，
我最近在想要不要卷孩子，开始卷孩子体育。
你们家不都已经爬爬架了，还要拿
就是再卷一些，比如说正经玩攀岩。 真的、
啊、太笑了吧。
因为我不是也算爱玩攀岩嘛、哦、虽然每次都骨折，但是就加了很多攀岩的群，我发现很多攀岩大神他们家孩子两岁的时候，因为家里面会有攀岩墙、
嗯嗯、
就卷孩子开始卷攀岩、
嗯、
两岁三四个月他们家孩子能自己从这顺着这个墙爬到顶上、
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因孩而异啊，有的小孩他感兴趣，有的小孩他对这个东西，
我们家孩子是感的，但他不让
我
买。
我觉得这种东西在我们家是绝对百分百会限制，因为云朵他好像天生对这种，
云朵比较谨慎，
他喜欢玩球，他喜欢对球感兴趣。我带他每次去那个方圆里 ID Mall 的时候，那个在上面他有一个专门就是小孩培训篮球的一个机构，他就可以在那个看到里面有小孩玩篮球，他就很喜欢看人家玩篮球。所以我还想说等他大一点让他爸带他去学教他打篮球。
哎，我感觉云朵好像是喜欢玩那种就是能控制住的东西。
对，他不喜欢失控的东西。
哎，除了这几项，我想还有一个就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那种类似于家里面一个大池子，里面装各种小木块或者也好，决明子的沙子也好，这种给他挖沙子的这种东西、嗯、你们都考虑过吗？
太占地方了，我考虑过。
而且家里面沙子
很玩那个，
我也很想买那个东西，
可是那个很占场。
黄姐也是这个理由拒绝我的。
我也考虑过，因为每次为什么我们会买奈尔堡的券，就是因为我考虑到有一些设施是装家里不方便、嗯、你像蹦床，蹦床其实家里可以买，但是家里买的那个我觉得还是小了、嗯啊，而且稳定性各方面可能也有些安全隐患。然后还有就是他喜欢挖沙，我也考虑给他搞一个像那种围栏，然后里面放很多海洋球和那种像玉米粒的那种小沙子，小孩都很喜欢玩。但我觉得太占场地，还有个就打扫卫生也
很
不方便，
多少还是会带出来一点，
不是是一定会带出来一点。
你自己要清洗，而且你自己要清扫里面、嗯、你不能说放进去就不管了，
孩子会给你扔到处都是。我当时就是攀爬架可以解决刚刚说的所有东西都能往里放嘛，就比如说海洋球池呀、玉米呀、蹦床呀，但是我当时没有搞玉米这种就是挖沙子的地方，就是担心它扔的到处都是。
嗯，
孩子会给你扔的满屋都是，然后扔到沙发后面没法清扫的，很麻烦的。
对，但是我们家买了那个，就是你咱们去商场有时候玩的时候，小孩玩的那个沙，嗯，它是不会散的，到处都是的，叫太空沙还是叫什么？
哦，这还真不知道、
就
是哦，是不是就是奈尔堡什么之类的，他们游乐那种大颗粒的那种沙子？
我看一下是不是叫太空沙。
但我一直觉得，就所有的孩子都爱玩沙子，对吧？
对，
就反正我目前没有见到不爱玩挖沙子的，
没见过。
然后我们家的好处就是，我们家门口新开的那公园，骑自行车15分钟就到了一个巨大的挖沙子场地，
那就很方
便。对，就是太空沙。这个沙子呢，它触感和沙是很像，但是它又有一点的粘合度、嗯、它不会说像普通的咱们地上的那种沙子会倒的、
嗯、
弄到家里的，对，到处都是。它那个是比较好容易清扫打理的。这个之前我给黄总还推荐过，因为云朵很爱玩，就是他有一个自己带的一个小盆儿，然后你买那个沙放里面，它有很多配的那个模具，
他就在家里面自己搞。
对，他可以自己印模具或者堆城堡。
那有点橡皮泥的性质了感觉。
对，有一点，我觉得介于沙子和橡皮泥中间的那么个一个物质的东西，你们可以搜一下，那个 MIDI2 也有。对，
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些东西来降低一下带娃的压力。
对，这个他很感兴趣。
这个准备双十一下单了，这看着还不错。
哎，这看着确实不错。
这个现在很多商场就是花个几十块钱体验一些游乐项目的也会有这种太空沙。嗯
啊，四斤装、两斤装、六斤装，
对，我建议买多一点，两斤装其实没有多少，
但是就是它沙盘就那么大，是不是四斤就能够放了？
对，你们的618购物车又多了一些选项。
加够了，加够了。其实现在发现，其实大家都是买玩具，
买玩具买书，
买玩具买书，其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囤的东西。
日常消费品其实也会买，嗯，
日常消费品就不说了，因为从小就会一直买到大，是不是？
而且好像也没什么，一岁之后没有什么里程碑式的变化。
戒尿布呀，就是刚刚咱们
对戒尿布也是一岁大几个月才差不多开始吧。
对，我觉得马嫂刚刚说的那个戒尿布的那个过渡产品还挺好，叫什么来着？
就实体的尿布吗？不是，
就是布尿布，就是布的尿布
啊，布的尿布嘛，就传统的尿布。
对，但是它可能传统尿布它不带有一定的防水性，
会漏稀，但是稀不多。
对，
可能一次尿就差不多饱了。
对对对，但是它会让孩子就是知道，哎呦不舒服
啊，我尿了，我不舒服了，我要换了。
哎，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事儿，就是孩子比如说建议什么时候开始戒掉尿不湿？
有说法是一两岁之间，
没有这么早。我们家里人的经验，我妹妹她的女儿是在3岁上幼儿园前的那个夏天，也就是满3岁的时候她在戒，而且她说特别好戒，因为3岁认知各方面都懂了，她自己就是戒得特别快。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成年人你都能做到的事儿，就不用着急让孩子去做，比如说用筷子。
我主要是觉得因为用那个，如果让他自己学会拉粑粑了之后，会大大降低红屁屁的概率。
哦，我们一直都是自己拉粑粑。
然后有时候拉粑粑，他甚至有时候孩子拉完之后他也不告诉你，他在那还玩着正乐着呢，你好半天你才发现，然后屁股这时候已经红了。
哦，那你们可以学会就是慢慢引导，因为拉粑粑都还好，主要我们现在就是
你问他他也不说。
就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吧，
只能自己检查。
你们会隔多长时间啊？一般我感觉半个小时左右也不至于红屁屁。
他说的是拉粑粑，
有时候他拉粑粑了之后他不告诉你，然后可能那次拉的也没有
你闻不到吗？我觉得小孩的粑粑可臭了。
他是这样，他如果拉的是羊屎袋的话就没什么臭味，
也臭
啊，我们也很臭。
就是羊屎袋你掏出来之后才臭，他那个臭味就没有那么明显，他只有拉稍微软便的时候他那个臭味特别明显。
我们巨臭，
我们也很臭，也很臭，但拉羊屎袋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明确的感觉。
我们拉羊屎袋也巨臭，
我们拉羊屎袋也臭。
他肯定是七宝吃的少，我跟你说，
或者是不是云朵跟歌德吃的比较杂，
你们的食谱比较广。
嗯，小歌德现在完全跟着大人一起吃，就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完全不忌口了已经。
啊，我们现在还是宝宝餐，
我们是单独做，食材其实跟大人差不多，只是这个调味料上不一样，他还是单独做。嗯，
不过我们现在也慢慢开始，就是说比如我炒个什么菜，我炒黄瓜炒肉，
嗯，
啊，我把这个
对可以给他尝一些，
对，肉其实我也腌了，但是我码那个味儿的时候会码的少一点，
嗯，
就只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那个低盐的酱油，
嗯
啊，搅一下，然后进去炒，炒完了之后呢，我在我加大人吃的调料之前，我就把这个先捞出来一部分给他。
那挺好的，我们是因为避不开，就实在有了两个娃之后，因为老二要做辅食嘛，然后老大如果再单独做一份再要做大人的就太累了，所以现在老大在某一天我就放弃了，我说得就我们一起吃吧，老大也很开心，因为大人的调料重嘛。
而且多多少少就是孩子从一岁之后会慢慢开始对
调味料感兴趣，
你就不说别的调味料吧，就是盐你是慢慢还是多少得加一点他才愿意吃，
就正常理论上一岁之后就可以加了，只是说尽量往后延。
当然你能不加还是推荐不加，两岁之前还是少加，但是有时候确实是我们家孩子现在就开始慢慢就是多少得给他点盐，不然他反正就不爱慢吃，因为他招过那些有盐有味儿的东西了，就知道那好了，虽然还是推荐尽量晚加。
小哥哥现在辣椒都敢吃了，就跟着湖南人的餐桌你会发现。
哦，我们家不行，你们家真的很厉害了。我们家招了一点，就是我那次给他热菜的时候，我那锅刷的不够干净，还沾了有上一个菜的一点辣椒，他就开始辣辣辣，爸爸辣。
哎，那云朵是自己看到辣椒的，直接就说这是辣椒，宝宝不能吃，他就不会吃，是因为我们跟他说啊。嗯，
小歌德也会这样，小歌德姥爷湖南人觉得小孩要吃辣椒，跟小歌德说你试一试，你试一试，
毕竟他们湖南辣椒不锅也是辣的，我媳妇他们家江西锅也是辣的。
我感觉云朵吃东西他自己可能偏好口味比较淡，因为我们那天带他出去吃饭，然后上了一盘那个豆角炒豆角，我特地我说哎就给他吃。
啥叫豆角炒豆角？
就是一盘炒豆角，肉炒豆角，然后我说就给他尝一口嘛，也问题也不大。但是他自己把吐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觉得那个调味料太重了，
口味清淡一些。
因为他一直吃的都很清淡，你看他盐到现在都没有怎么加太增加。
我小哥德一直吃的就从小就爱吃重口味，他柠檬你们孩子敢吃吗？小哥德拿柠檬当零食，就给他切片直接嘴嚼
柠檬啊，大人都吃不了，
特喜欢，爱吃酸的，贼极其爱吃酸，然后吃饺子要蘸醋，就这种的。
那他口味还挺重的，
特别重，所以我现在就我很担心，我们家那个阿姨做饭做的略微有点重口味，所以导致就我妈一直觉得那个阿姨做饭做的味太重。
等歌德这个五岁了来周叔叔家吃饭，周叔叔做的菜他一定爱吃。
对，他肯定爱吃。我现在是口味越来越清淡了，所以我就很慌。
我自己也略有一点，这两年好像吃辣椒确实不行了。
诶，我最近618，我之前我有一个想买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东西，是我这次去旅游，我发现既拖着行李箱又推着那个婴儿车，不是电动的，就是一个小孩可以坐在上面的儿童的行李箱，可以把他东西装进去，然后同时他的那个座位是可以跟行李箱拆开，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遛娃车。
那他后背是可以有支架有那个保护的吗？
有，我看到了有一款，而且有3C 认证，这个价格单价还挺高的，上千了，所以我当时也是放到了我618购物车，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购入。
哎，我最近还会想买一些奇怪的，也不叫奇怪的玩具，总感觉两岁他们说会有很多练这练那的玩具，最近想买这个给你们看，就是平衡能力搭建。因为你们会发现到两岁的时候孩子爱把东西垒高了，就能垒得特别高，对吧？
对，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难度好大。
你这个难度好高。
对，但它就是两岁孩子用的。
哎，但是我倒真觉得你这种属于没有必要买的东西。嗯，因为你在家里你可以随便拿几个，比如说你就桌上这些瓶子喝完了之后，瓶子能不能搭呀？
不是，你家里做不到这样，
只是做不到这么标准的形状，但你可以拿一样的饮料瓶给它搭呀。
对，这就是因为我为什么就没有买嘛，就是在购物车里面放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下掉，这个也不便宜。
你把你的啤酒瓶罐子给他几个长得一模一样的，我真觉得是家里面很多东西真的没有必要去买专门的。
还有一个玩具是那个积木类的，你们现在买啥了？除了刚刚说的磁力片也算积木类的，你没有买那种扦插的吗？
扦插的有，就是像乐高的那算扦插的吗？
不是那种扦插，就乐高算拼接。
我大概知道你说什么，之前有朋友送我们那个蒙氏的超级直销。
是什么样子的？
是蒙氏的那种积木。
这样我给你们看，就是
哦，没有，这不太一样。
这个你们可以买一个，这个对于就是差不多两岁之前会让他意识到就很多玩具能在一些不同的地方拼接插在一起，是对于插拔的那个动作的训练特别好。
我们家买的这个游戏桌，乐高游戏桌是曼农的，就这块。对，这里面积木就是跟乐高那个很像，他自己就喜欢瞎堆呗，他也玩不明白，但是他就瞎堆，就这个。然后带一个小桌子，这个桌子是两面的，一面带颗粒可以就是堆乐高，另一面是平面的。
就跟你们聊完之后觉得还是有挺多东西要买的。
对，
但是一岁半到两岁这个阶段就处于很多大的玩具玩不明白，但是好像又能捣鼓两下。
嗯，
对
对，就比如乐高这种东西，它要能捣鼓两下，
还是简化版的磁力片好一点，说实用。
我有的时候会担心自己买太多，但又不买吧，就确实还是会有点慌。
可能是我们身边有非常多优秀的爸爸妈妈，卷天卷地的，他们就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了，会让我们焦虑，会让我焦虑。至少我会感觉，哎，我怕孩子，也不是说输在起跑线上了吧，就是说别的妹妹都有，凭什么我没有？怕孩子会产生这种情绪，未来会觉得要想给他补上，会有这种情绪。
对，然后还有就是两岁左右，我现在确实有点担心的同伴交往。当然，我们家送托育了，可能还好啊。但是我还是会想让他多点能一块玩，周末也能出去一块玩的朋友。就你像你们就特别好，但你们太远了，咱们这住的北京这地方特别烦人。
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工作越来越忙之后，周末就是孩子可能可以出去，可是大人会觉得对不想出去，也会很累。嗯，
你就说是周末是休息，但其实
我周末比平常累多了。对，我现在都靠周中休息。
以前觉得是做五休二，现在觉得是做二休五。上班那个强度也就还好，至少不会有一个人24小时的，不能说24小时吧，至少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憋着你，每一秒都要你给回复，每一秒都事事有回应，
对，
渐渐有着落。
24小时靠旺，对，太可怕了，
那真的是让你，
你还得罪不起，他有一些无理取闹的请求，比甲方难搞多，我觉得。
对，真的是，孩子是最难搞的甲方。一岁多之后，你们给孩子买的二手还多吗？
我其实二手都不是买的，都是别人送的。对对，因为我妹妹她的小孩跟我们家性别一样，然后年龄差也不是太大。我们家有一些二手的，比如说衣服呀什么的，都是姐姐的，而且都是姐姐全新会使用的版本。
但是云朵穿的好好看，每天。
对
对，我自己也会给她买。
哦，
就是她有一部分是姐姐的，有一部分我也会给大量给她买。而且我除了我给她买，外婆也给她买，小姨就是我妹妹，还在给她买新的。哦，她的衣服永远都是不断的啊。
云朵每天给我一种就是款式基础搭配就不基础。哎，我就觉得我对小女孩子的这种衣服搭配就没有什么心得，我老买一些很浮夸的泡泡裙，或者说那种汉服式小裙子什么的。
但是这个其实日常不实用。
第二是她穿到身上也没觉得那么好看。
嗯，
就
而且也不舒服，其实我觉得。
对，反而是我觉得云朵这样基本款加基本款很多就很好看。
云朵是基本款，我觉得
就是我也
不
知道是不是基本款，只是我自己瞎猜，我觉得花样也不复杂呀。
就是、都有都有，就是基本款也有，然后像那种萝莉小裙子也有，但是的确我自己买，我也发现像买那种特别好看的公主裙，新买了之后
穿一回拍个照，然后就没有下一次了。
那个就是买过来快一年了吧，昨天第一次穿。对，
我们家也客观存在这种情况，一般就是买回来穿了一次。某一次有重要仪式出去拍个照，拍了一次，再没有然后了。
女孩子不就应该这样宠着吗？
对，
你像我们这老大老二天天穿来穿去乱乱七八糟。
那你们家现在买二手东西吗？还有吗？现在还会买什么东西二手？
比如说绘本我会买二手，尤其是海外的比较贵的绘本，就很多绘本很贵嘛。
可是我之前买书，我也想过在闲鱼上淘二本的绘本，可是我发现它挂的价格跟我买一个全新的差不了太多。
嗯，得看东西。你比如说我刚刚推荐那个创意大师洞洞书，那套书全新的六本书差不多得200多块钱，但二手的可能40-50，然后也挺新的，就还不错。但是也不一定啊。然后我现在主要是不买什么东西了，就几百块钱的东西也无所谓了，现在又觉得。对， 玩具我不爱买二手的，我总担心不干净。
哎，对，我说到这个，我就给你推荐一个二手心得啊。这个世界啊是这样子的，脸皮厚的人先享受世界。你去买咸鱼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如果家里有一样小孩子的东西，大家家里会有一堆小孩子的东西。
对啊，过去、
啊、你可以在你买一个玩具的时候，你跟他说，哎，你家有没有别的玩具啊、绘本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哎，因为别人懒得挂，他可能有要可那么可能会送你，要么可能会给你以一个非常价格打包给你了啊，他又不用额外的邮费，一次性就给你了。嗯，之前我在这个老家的时候，然后我就想给他买扭扭车，在家里带他，我觉得看他无聊啊，我就20块钱给他买了个扭扭车，然后顺便3块钱又给他接了一个推推车，就多给问人家一句，哎，你家里有没有别的这些小玩具啊？他夸夸给你发了一堆照片，说人家懒得一个个就往上挂嘛，就会给你很。
但我觉得你要买这个，你还不如问一问自己周边有孩子的，比那个七宝大的那个，他们肯定家里也有闲置，只是有时候大家想不起来要处置这些东西，甚至你问一句，可能人家就说，哎，算了，送给你了。对，就送给你了，因为给家里也腾空间，就是大家有时候想不起来处理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什么场景你可能最需要这二手，你出去去某一个地方玩，尤其是回老家这种地方啊，然后你不太好一下带太多玩具过去，因为很沉嘛，你带孩子回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你不好带，然后呢你在老家呢，可能你周围又没有跟他年龄特别相似的孩子啊，这种时候你去网上淘二手买那个玩具回来自己洗干净跟他玩，
嗯，
是最好的，我觉得。而且就是你丢了也不心疼，你加一块儿，你给他买不到100块钱的玩具，你够他玩一整个夏天都没问题。
所以我回老家，我们家说就是老家那边的二手的小车啊玩具全都是我妹给的，全都是给的啊。
啊，你们这种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家里年龄相近的亲戚就最好了。
对，就大个2岁左右的，又是性别又相同的。
我现在想想我们老家就全得靠我，我玩的好的几个朋友全是去年跟今年生娃，四五个特别好的朋友就只能捡我的，肯定会来捡我的。
像我现在家里很多云朵这些什么大件儿的闲置的，我妈都在叮嘱我，你不要扔啊，不要扔啊，就等我弟嘛，因为我弟嘛估计也就是近几年结婚生孩子，就说给他们留着。然后我婆婆就说的就是不要扔啊，不要扔啊，给未来什么老二啊什么的留着。
哦，对啊，我想问这个问题。
对，就会要给他囤着，所以现在也没有说着急着去处置什么的。
对，就你们会发现生了二胎之后，真的一胎的所有东西都能再用，
都能再用，对吧，
都能再用。
首先打破你的心理这个瓶颈，你要不要生二胎？
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时候打算生？我觉得，比如说3-5年，老大在4岁之前、5岁之前，你们如果二胎打算的话，东西都能留。
哎，我说真的，我看老康的故事，我觉得生二胎需要一点盲目的勇气和这个刚好
是
着了。
对，
这事儿从结婚到生一胎到生二胎，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盲目的勇气。你不觉得结婚也需要盲目的勇气吗？很多时候，
但没有这个需要这么大。我带孩子带到从0岁带到2岁之后，我就觉得哦，二胎我得再缓缓，真的是。哎，那如果说就618，如果就推荐给孩子买一样东西，就是1到2岁吧，或者1到3岁这个年龄段，你们会推荐什么东西？
攀爬架，我就永远推荐攀爬架，我这真的觉得好。
铁血攀爬架推广员是不是？
这真的是我买的觉得一点都不亏的东西之一。
我每次一想到要安装那个，我觉得很耗时间的。而且那个东西我也很担心闲置，那个闲置还不好拆。
哦，倒是，攀爬架还是最不好出二手的吧？应该
出二手可以，但是拆除和那什么，万一再大一些，他又不感兴趣了。
拆除很好拆，但是很占地方。
嗯，
就拆了之后，它的那个块呀，包括的东西
还是
很
占地方，
还是很占地方。我们家放就是拆下来的没用的，因为一个造型就有一些不用的那些零件嘛，
嗯，
就光放那些不用的零件已经占了2个还是3个那种小橱柜了，
这么大呀。
对，
你就想咱们平时原来用的那个围栏，婴儿围栏，
对，
现在孩子1岁多大了不用了，把它拆下来其实也没地方放，我现在都往沙发底下塞。
哦，对，
嗯，
差不多，我们也是。
对，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一闲着就比较麻烦，
然后挂闲鱼有的时候觉得浪费时间太麻烦，卖不了几个钱，所以这个时候就希望有一个新朋友赶紧怀孕，然后过来找你家收东西。我当时我有一个同事就牛老师，我跟他说我们家生了孩子之后，你要是特别开心的问我你家孩子要玩具吗，然后我说要啊，他给我发了几个照片，有一天他专门开着车给我送了一趟玩具，整整满满的一个后备箱，然后我当时特别感谢他，我就感谢的不行，牛老师说别别别，我应该感谢你，我家这种东西放的已经快不行了。
哦，你生完孩子之后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让朋友们都知道你在带娃，然后你就会收获很多有用的东西。
嗯，确实是，
嗯，因为买东西大家都会买多，真的都会买多，避免不了的。
突然想想你们会想着给孩子比如说马上2岁多就开始涂涂画画了嘛？
家里有啊，蜡笔有。
我们没买蜡笔，但是我们买了一些粉笔和那个。
不是，我的意思是，不是说买的笔，就买的 涂东西的地方，比如说纸呀或者墙上的白板黑板之类的。
有，我们有朋友买过，我邻居就买了。
推荐吗？
因为我说特别推荐也没有说特别不推荐，反正他也挺玩挺开心的。每次我过去他们家玩的时候，他们家小朋友还会拉着我让我帮他画火车。
哦
我反正那个白板我觉得可以再大一点买，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买配套的那个奶瓶蜡笔，它有配套的两本绘本书。他会在那上面画，但是小孩不听使唤，你越跟他说你不要随便乱画，他就到处乱。
云朵现在能画成什么他想要的形状吗？
他会画圆形和写一，就这种简单的会，但
是吧，
我感觉也是鬼画符。
我觉得云朵已经比较聪明了，就发现孩子2岁之前他想画什么东西根本画不出来，你跟他说我教你画个太阳，哎，一个圆圈周围发几个光线。不行的，
那个不行，但是他会按照他的理解一个圆形，但是那个圆形也是歪七扭八的圆，
歪七扭八的圆，画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线，他手都握不明白。
那天我问他在纸上画了一个特别抽象，我现在都形容不出来的一团东西我问他是什么，他说
是爸爸
是妈妈这种东西，然后他就理解不了，对吧？
他的心目中妈妈就是如此抽象
他肯定是很认真的在那儿画那天
我感觉小孩真的对绘画有意识了，是不是得上幼儿园之后啊？我感觉是太小的小孩也画不明
白。我觉得也看人，就孩子跟孩子真的不一样。
那我们家云朵没有这方面天分。
你都没有必要去给他买那种蜡笔这种东西，浪费纸又浪费，这个又容易画的到处脏，不如给他买那种磁力的板。
现在有那种蜡笔，就我忘了叫什么了，我得看一眼啊。就那个蜡笔基本上
好擦，
孩子一是好擦，二是孩子得确实得用劲儿才能画上去的，所以他不会画的任何地方都到处都是。
我现在是给他买那种磁力的画板，就我们小孩那种。
我们家也有。然后那个笔我们买的是什么奶瓶蜡笔，就是的确也好擦，就是在地上画是可以
花生蜡笔，简直就差不多一样的。
对，我们那个就是长得像奶瓶形状的。
那你们那个磁力画板是就是画出来是同一个颜色吗？还是有几个颜色可以选？
就四个颜色，四块区域。
哦，那跟我买的那一样。我开始我被他宣传骗了，我以为是有三个不同的按钮，你按一下，
哦，
你按左边的按钮按出来画是黄的，按右边的按钮画出来蓝的，我以为有好几种颜色。
我买那个磁力板，我感觉都画画不感兴趣，对那个擦除特别感兴趣。
哎，我们家也是，他对擦除这个功能特别感兴趣，
对，所以他有一天就小哥哥突然拉着我手，爸爸画，唰，爸爸画，他自己不画，特别气人，蛮好玩的。
那你推荐六幺八买什么呀？
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在六幺八跟双十一的时候不要上套，就不要专门逮着这个时候买东西，对。而且好像确实到了2岁左右，我们家孩子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就像我刚刚说的大件，就攀爬架，然后可能滑板车，个别的绘本，然后个别的玩具，我觉得还有一些漂亮的衣服。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时候便宜的话，但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常用，随时都可以买的。
对，我觉得六幺八这个东西吧，我其实没囤什么东西，我今天跟你们聊完之后我倒加购了不少，尤其
是
这个绘本什么这些东西我加购了好多，还有马嫂推荐的这个太空沙的这个板我已经加购了，准备一会儿看看选一个款式我就下单，我觉得这是非常实用的。然后我觉得1岁到3岁这个阶段真的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大件要一定要在六幺八买的，大家不用太过于焦虑，六幺八可能就看看长时间能玩下去的玩具。就我刚刚说的，我觉得最推荐就是磁力片，磁力片这个你不用太纠结，其实大差不差，我觉得大家选一个觉得好看的牌子就可以，然后价格差不多就行，然后买一个片数多一点的，形状多一点，这样可以玩的久一点。这个东西你去小红书上搜，你还能搜到非常多的玩法，比如你堆一个城堡，堆一个走廊，
旋转木马，我那天按照那个
特别好看，
对，特别好看。对，我为什么说磁力片这个东西其实大人也可以玩，是真的。
我强烈推荐这种大人小孩都能玩的东西，你陪孩子玩你不会觉得无聊，而且这是最重要，你能跟孩子玩下去最重要就是你不觉得无聊。你觉得无聊的东西你一定陪不下去的。
然后大家还是就是消费这件事儿还是就量力而行，尽量要理性一点，就会发现孩子这个事儿真的是风险由人，你尽量对孩子来说，可能爸爸妈妈多陪他玩一会儿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游戏都比想着用一个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事儿要好很多。
我觉得当然还是可以借助一些工具让自己带的更省心省力一点，因为孩子怕陪孩子是一整天的事儿，你一整天不可能保持着非常高强度的陪伴
啊，这倒是有的时候真的
总有一点时间要就摸鱼一点的。
对，
那这期内容就到这儿，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把我们推荐的有些东西呢也延展到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购物的表格上，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友群来获取一下这个表格，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然后这个表格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一些就是刚生孩子之后会需要的东西，给妈妈的给孩子的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清单啊，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加一下听友群。那好，那这期内容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拜
拜。
数完星星数小羊， 一三五七，一阵风吹散我的思绪，漫天飘，抓也抓不牢，整着歌单轻声哼，咪咪拉咪，直到最爱的那条旋律也变